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撒母耳记里面讲论关于神的灵啊，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在旧约的里面啊，有以色列人，他们神还没有把三位一体这样的真理向他们启示，所以基本在旧约的里面，神的灵啊是与耶和华是不可分的，而常常耶和华的灵啊是代表神的能力和耶和华的能力和权柄。那我们上一次就看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然而虽然神不喜悦，但是神还是应允他们。我们同时也已经讲解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神治政体，也就是说是由神来做王治理啊，这些以色列民。那么虽然他们要求立王，仍然是要由耶和华来拣选神所选立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同时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关于受膏者，所谓的受膏者其实就是指在神治政体当中，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其中有三种人，君王、祭司和君王啊，君王、祭司和先知。那么神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而这些人他们就任的时候是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表明他们从神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以及神亲自要赐给他们能力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这个能力我们从上次啊，撒母耳告诉扫罗有三个兆头，其中第三个兆头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灵要降临在他的身上，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得到从神来的能力来做神指派他的工作。那这个我们是从出埃及记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当比撒列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以他的灵，耶和华就以他的灵充满他，给他智慧能够做巧工，而且给他智慧可以去教导其他的人。那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做神的工或者说服侍神必须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就是接受神所赐的能力，按着神的能力，以神的能力才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绝对不可能靠我们天然的才干，也不可能靠人的努力。神的工作唯独靠神的灵来与我们同在，来赐给我们足够的神的能力，才可以按神的旨意来做成神所指派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查这个旧约，至少我们查到现在，我们重复的看见，不论是建造会幕，或者是士师或者是摩西时代七十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的责任，一起来治理以色列百姓，或者是约书亚他要接替摩西承担这个领袖的责任，或者是士师或者是这个士师，他们也是耶和华所兴起的拯救者。那么一直到君王，是耶和华，也是耶和华兴起来治理他百姓。但是我们上次查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他要膏扫罗做王，来拯救他的百姓，什么脱离非利士人啊？所以这个君王的角色跟士师的角色啊，也是有重复的这个职责。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第十六章。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 那在第十六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如果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请耶西来吃肉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做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扫罗他背弃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且他不肯真正的悔改，所以耶和华就厌弃扫罗做王。于是耶和华神就另外为自己拣选了一位来成做做他百姓的王。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拣选了大卫，而神的拣选不是以外貌来判定，神的拣选是神看人的内心，而且也唯独耶和华能够鉴察人的心。那我们就看见，所以撒母耳呢，他就把膏油浇在大卫的头上，膏立大卫做王。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从这日起，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每次翻大大感动跟士师记一样，就是耶和华的灵就大有能力的临到大卫身上，所以大卫呢就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可以来服侍神，也就是说来承担神所指派的这个君王的职任。那这个果效就表现在接下来的第十七章，大卫能够击败哥利亚。那在那一章我们看到，就是非利士人来挑战，而非利士人有一个巨人哥利亚，所以扫罗跟他的军队都非常的惧怕，面对哥利亚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去向哥利亚挑战，没有一个人敢去面对哥利亚所带来的这种威胁。那我们看见只有大卫，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他用石子啊，机旋甩石，就一个小石子就把哥利亚打死。所以他被膏做君王，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使他具备资格，也就是说他就领受神的能力来服侍神。那这个果效就表现在第十七章，他击败哥利亚。所以呢，这里属灵的原则跟我们上次讲到扫罗被膏立作王，然后也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使他可以来服侍神。那次我们看到后来亚门人来攻打这个基列亚比人的时候这个亚门人基列亚比人要求讲和，可是亚门人说：“你们如果让我弯出你们的眼睛呢，我们就可以讲和。”但是呢，基列亚比人就要求说，给他们一点时间， 所以他们就去请求以色列其他的支派 来帮助他们。那么当扫罗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也是怎么样，大有能力的临到他的身上，他就起来，他就把一只牛切成十二个筷子，其实就他就有非常有能力，就能够号召，就能够召集这个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征战，而且得胜。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受膏作王，神的灵临到他，降临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能力来承担神所指派的这个君王之职。好，那这是跟上次扫罗的膏利是类似。不过在扫罗的膏利，我们看见当扫罗膏利被膏之后，是撒母耳给他三个兆头，或者说三个记号，他经历第一个第二个到第三个，神的灵才大有能力降在他身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膏利，就是在他受膏从那日起，也就是他受膏的时候，立刻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不过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四节，神厌弃扫罗作王。十四节，这是一个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十三节，大卫受膏，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但是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所以他的臣仆就建议说找一个会弹琴的人，那么结果他们就找了大卫。于是大卫就进到这个皇宫来担任这个弹琴，每逢耶和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的时候，大卫弹琴这个扫罗就得到释放。那么当然这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安排，大卫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进入了以色列君王的这个王宫，在王宫的里面来服侍。但是我们看这里，当大卫受膏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表明他是神所指派的以色列王，而且他从神得到能力来是适于来承担神所指派的工作。可是紧接着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这就表明一件事情，表明扫罗是被命定不再继续作王。这两节是这样前后这个上下，耶和华的先知膏利了大卫，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一方面就表明他是神所指派的君王，同时他也得到神的能力来表明他适于，就是他是这个有能力可以来承担这个工作。可是紧接着说，但是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这就表明扫罗就是被命定他不再继续作王。因为十六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把这两节摆在一起，我们就看见受膏者被神指派一个职务来治理神的百姓，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可是当神厌弃扫罗做王，我们看见这里耶和华的灵怎么样离开他，所以这就表明他已经是被命定，也就是说已经神厌弃他，所以他神不再要他继续来承担这个君王的职任。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下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哈。那这个恶魔，我们中文翻恶魔，其实英文就是 evil spirit， evil spirit from 这个 the Lord， 这个 Lord 是大写，就是耶和华，所以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之后，相反的，从耶和华那里就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就临到扫罗身上，来扰乱他。 那么这个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在第23节啊，我们看的是14节15节，这个灵都是叫做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但是23节呢，有时候把它简称从神那里来的灵，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啊。其实你如果看圣经，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灵。那么23节的最后，恶魔离了他，这个恶魔其实就是 evil spirit， 就是邪恶的灵。但是不管23节是用什么说，就是说浓缩的方式来表达，比较完全的一个表达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那这个灵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所谓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这个灵从来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我们看见神的灵，圣灵，我们今天现在新约的时候所说的圣灵是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但这个从来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虽是从耶和华来的，可是却不与耶和华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不是跟耶和华是不属耶和华的，虽然是从耶和华来的。那当然我会解释为什么，那为什么说称为是从神来的呢？因为怎么会有邪恶的灵从耶和华来呢？不过那个要点是，这个虽然被称为是从耶和华来，但是它从来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因此是与耶和华没有关系，不联系在一起，不属耶和华。好，那么这个所谓从耶和华的来的灵，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呢？它是不属耶和华呢？原因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赐给这个人力量，赐给这个人能力，或者赐给他全能。你就看到这些领袖哈，都有全能来召聚这些百姓作战，或者有全能可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一个身上的时候，是赐人力量，赐人全能。可是这一个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却是使人受苦。那这个灵从来不被跟耶和华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所谓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它的所带来的结果是使人受苦。然而耶和华的灵所带出来的降临在人身上呢，是使人得到能力和全能。好，那么但是呢，这里说是从耶和华来的这个邪恶的灵来扰乱扫罗，我们从整个撒母耳记前后的上下文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要再往前看到第14章13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根源是这个根源，这个原因是属于神学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来扰乱他呢？是根源于扫罗的不顺服，以及他继续不断的不存着一颗悔改的心，这才是一个根源。那么所以就有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来扰乱他。但是这个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到底是什么呢？不是十分清楚，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有一个100%的把握来说这个所谓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灵是什么。当然有一些注释书可能把它解释为这是属于撒旦的权势，也就是说这个 evil spirit， 这个邪恶的灵就是从撒旦来的，这是来自于撒旦的权势。那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不过在早期的以色列文学讲到这样子的所谓从撒旦来的撒旦，就是属于撒旦的灵，这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就在早期的我们看圣经早期的这个以色列的文学当中这样子一种说法，一种解释是比较不寻常的。那么比较可能的是这个邪恶的灵是指使人受伤的灵，或者不好的灵。我们知道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冠大写跟小写的，我们都是要从上下文去决定这个灵是神的灵呢， 或者说这个灵是人里面的灵呢？啊，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从撒旦的权下的邪恶的灵，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那么所以一个可能，这个邪恶的灵是撒旦权下来的，这个属于撒旦权势的，但是另外可能更好的一个解释，这个邪恶的灵是指使人受伤的灵，意思就是说人里面的 spirit 是一个injured spirit， 换句话说会让他怎么样，情绪非常的恶劣，就好像我们今天属于的低潮 depression 啊。那所以这个邪恶的灵是指这个 bad spirit 或者是 injured spirit， 就是是一个会让人情绪低落，或者说是属于情绪恶劣、情绪低潮。好，不论如何，这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的解释，我们无法真的确定。可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清楚的，保罗继续不断不肯悔改的态度，是这个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会来扰乱他的根源。也就是说，这个邪恶的灵的意义我们不能完全清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邪恶的灵临到他来扰乱他，那个根源是这个经文交代的很清楚，是出于扫罗继续不断不肯悔改的态度，以至于有这种毁坏的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么同时我刚刚已经说了，这里是先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然后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来扰乱他，所以也是另外一方面代表他是被阻止继续的来做王，以至于不可避免他是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这个路，这个往这条道上啊，走在这条路上啊，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因为你看这个灵就常常来干扰他，偶尔了哈，不是常常，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灵就来干扰他，所以就表明他是被阻止继续为王，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了，表示他是不能够继续承担这个君王的职任。但是呢，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来干扰他，所以也就是从另外一方面继续阻止，他是被阻止继续做王，而且他不可避免的就往这个自我毁灭的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么另外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灵被称为是从耶和华来的呢？我们今天的人的概念哈，你会发现连现在的基督徒都是这种概念，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个因果呢，我们太简单的就把它联系在一起哈。我今天生病，我就说是不是我做了哪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报应临到我身上。我们就是很单纯的这样子，直接的啊，就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知道，约伯受苦完全不是因为他犯罪。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怎么讲，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思想方式就是太直接的就把一个因马上就跟一个果就把它连在一起。但是其实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现在这个因立刻产生的一个结果，乃是现在我们做一些行事为人，这个因至终那个根源啊，那个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因最终的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一个 short term 的短时间的哈，马上的这个结果哈。所以这个邪恶的灵被称为是从耶和华来的，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乃是显明一切的事情追根究底都是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就好像约瑟的哥哥出卖他，约瑟说什么，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是耶和华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的哥哥出卖他，不是耶和华的旨意要他们出卖他，可是你哥哥的意思是，可是耶和华的意思是好的。所以这里从耶和华来的恶魔其实是 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就表明一切的事情追根究底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是一切事情背后那个主要的原，那个源头，那个因缘，那个原因的原，那个 cause， 那个最主要的 cause。 所以神是一切事情背后最主要的那个 cause。 所以这是为什么把这个邪恶的灵称为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就绝对不要误会，撒旦跟耶和华是绝对是势不两立的，这不可能说是耶和华差这个邪灵来扰乱扫罗。那我刚刚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从各方面来解释。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当神厌弃扫罗作王，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呢，就表明他被命定不再继续作王。所以这个就是跟他受膏作王是刚好是怎么样，是反过来啊。他受膏作王，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当他继续不断的不肯悔改，耶和华厌弃他作王，也就是说他不能，他已经被命定不能再继续作王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就离开他。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求父赐给他们真理的圣灵，叫他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住。那当然这个不是属于那一种，所以我们不要说哎，那神的灵是不是会临降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又会离开。那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是跟他受膏的职分是有很清楚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然后就来看第三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个大卫杀败哥利亚回来，跟扫罗王一起回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妇女就从各城里面出来，当然他们要欢迎他们的英雄，而这些妇女出来唱歌跳舞，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扫罗就发怒，他不喜悦这话，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想尽各种的方法要杀害大卫。那么当然首先就派人到他女，因为他大卫是他的女婿，所以就到大卫的家里面要去捉拿他，不成功。 OK， 那么后来这个约拿丹就来到他父亲面前来探他父亲的口气。后来他父亲就表明说他并没有要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要杀他。那个扫罗表示说他并没有要杀大卫，于是呢大卫就仍侍立在扫罗面前。但是其实扫罗前面已经交代很清楚，从这日起他就恨怒视大卫，他就心中有仇恨，所以他还是之后他仍然是打发人去大卫家要去捉拿他。于是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大卫没有地方去，他从家里面逃出来。十八节，大卫逃避，他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谷西姑的大井， 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段经文我相信也是让大家 感到非常的困扰。我们看见首先大卫他逃避扫罗无处可去，他就去投奔撒母耳。那么于是扫罗听说大卫跟撒母耳在一起，他就差人去撒母耳那里。那么撒母耳是我们前面看到他做士师的时候啊，他是在几个地方，其中就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拉玛。那这个拿约呢，这个字本身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地名，那这个可能就是在拉玛的城郊，这个郊区哈，城的郊区，就像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退休会，我们就是到郊区的某一个地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